第三，三六三一二，我想总容易了解啊。你晓得为这个问题曾经呢，在 California 这个 Southern Baptist 这些传道人打官司，打病魔官司打了半年，打了半年，什么呢？因为有人呢患者异想天开，他说耶稣说三日三夜在地里面，那一定是72小时，因为耶稣讲话不会随随便便讲的啊。所以呢，他说耶稣一定是礼拜四定死的，不可能是礼拜五定死的。礼拜五定死的话，无论如何不能有72小时啊。那么当然了，有些人不赞成了，有些人正在病。那么打病魔官司差不多打了半年，我所以每一次看见的时候，我在那笑他们，我说你们真是无知啊，真是这个吃牛奶吃的太多了，吃牛奶吃的太多了的嘛。这个他们也晓得这个圣经是东方人的圣经啊，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都是东方人的。所以有许多地方我们东方人能了解圣经比西方人容易，弟兄姊妹们晓得吧，这是神恩待我们。所以我们西东方人不好好念圣经的话，那我们是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有许多地方西方人不了解，我们一听就了解了，是就在这里啊。这个圣经本身的意义，老实说就是说解释圣经是根据东方人思想的意义 这个33页，这是个 round number， 这是个整数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这个33页并不是72小时啊。我常举个例，那我是阴历的12月18号生的，那么过了13天就是阴历新年了，是不是啊？若是有人问我的母亲说，哎，你的孩子几岁啊？我的母亲应该这么说，有人说1岁，你还是 Americanized， 你的 Americanized， 2岁啊，这是中国人说法了，2岁了。除非他问我的母亲说，哎，你这个孩子几个月啊，或者几天啊？那么我母亲说13天，或者怎么样？若是他问我母亲说几岁，我母亲没有别的话的可以回答，一定要只有2岁才是正当的回答，你看见吗？那你对西方人他们说这个 ridiculous。13天怎么可以睡2岁的呢？可是我们东方人一点都不理解啊！那这个就是说，要懂得背景，圣经的背景如何？三日三夜不一定要仅三日三夜。我在这里啊，给你们几个例子。那这些例子里面都看见，无论是旧约、新约，那个三日三夜不是72小时的三日三夜，有好几个地方。说三日以后你来接我，他们到了第3天就来接他这个就是说，他说三日以后接我，他们听就能懂了，意思说到第3天就来接我。所以这个是东方人的想法，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呢，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那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在地底底下三日三夜。马太福音十二章啊，你看见吗？12章40节，要拿三日三夜的大鱼嘱咐中，轮子也是这样，三日三夜的地里头。可是你看，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什么时候复活？你看，那难道耶稣自己就在那里谋论自己啊？是不是？耶稣晓得他讲的什么意思？耶稣晓得说三日三夜，叫东方人在说法就是第三日，东方人说法就是说两德相接，只要碰着这个第三日，就说是三日三夜。这是一个 wrong number 的讲法。平常的时候有人问你说，你们教会里面有多少弟兄姊妹啊？你平常说300，比方说事实呢恐怕是280啊，或者你305个人也说不定，可能你就会是300了。别人没有人说你是谎话，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说法，为了方便起见，也不必告诉你们说305个人带了一个小孩子在母腹中的305个班。你不需要这样子告诉他们了，你不需要这样子告诉他们的，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说法，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在这种事情上， 那这里我给你的，你们自己去查啊，这里的就是都能看见。事实在《全集记》里面也是这样子说法，什么上也是这样子说法。好，我们这里就不得多投留，因为这个很简单。第四，节约的灵啊，节约的灵，这句圣经呢一直来就有麻烦，不但是现在有圣经里面有麻烦，不但现在的这个注解有麻烦，甚至曾经那个司徒圣经里面，就是我信上帝全地无创造天地的主，这个屏障就是巡理会 Methodist 同这个 Episcopalian 他们做礼拜的时候要背的，有些这个呀罗德会也会要背的呀，那个司徒圣经里面，司徒心经，相信的心经里面都有这样子。这个节约的灵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有许多人说啊，耶稣曾经到阴界传道给在阴界里面的灵天，所以这里说节约的你的灵。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嘛，有一个问题了，我们来看啊，我们把这张圣经翻出来。彼得前书第几章？第三章，十九节。他借着灵，这个他指的谁呀？指的耶稣，因为根据十八节，基督也曾以此为最受苦等等。他借着灵，借着这个圣灵，成去啊，从这去全道给哪些在监狱里的灵天，谁是哪些监狱里的灵呢？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正永远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事实这几句话，可能的话你把加一个关乎在那里，意思说第二十节这几句话就是说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正永远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几个字啊是解析上面说节约的灵听，到底什么意思呢？节约的灵啊，就是呢，这个就是从前呢，在挪亚预备挪亚预备方舟正永远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这个在节约里面灵是谁啊？就是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你看去啊，我晓得恐怕你们卷不过来啊。什么意思呢？意思这样子，耶稣曾经借着这个灵用的挪亚去传道，圣经告诉我们挪亚是传移道的，借着圣灵，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挪亚里面叫挪亚去传道，传道给当时那些不肯信从的人听，那些不信从的人在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在挪亚那个时候，他们在世界上。但当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已经在阴界了。所以呢，在这里说，传给那些监狱里的人听，就是谁呢？就是走挪亚造方舟的那些不信从的人。懂这个意思吧？有多少人真懂这个意思？那老实说，这也只能东方人能懂的。我举个例给你们哈，请你们看罗德记。罗德记有个很好的例子，罗德记第一章第八节，然后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向你们恩待什么？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他们死了有什么恩待不恩待呢？这什么意思啊？愿耶和华是否给你恩待你们，向你们恩待已经死掉的人和我一样。 那已经死掉的人，他死了葬在坟墓里，有这么恩德发你啊？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死以前，但他那个时他已经死了，所以不再说他是活了，是说已死的人。你看见吧？就是说的这个恩德嘛，他恩德他们还没有死，他们活在世界上。但当拿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死了，所以给他们取名叫什么呢？取名叫已死的人。我可惜嘛，把那个 clipping 呢没有带来。有一次在中央日报里面看见一个新闻，就讲到一个丈夫死了以后啊，那么这个妻子呢，就是说预备怎样子把他怎样办那个丧事了。他这个报纸上啊，他就说死人死人，说他丈夫死人死人了、啊，死人怎么样死人怎么样，啊，这个就是东方的风俗啊。一个丈夫从前在世界上或者世界上，现在已经死了，那么他说到丈夫的时候，不说他是某某人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就用死人两字代替他，死人死人，好像南欧米也是这样子的。他两个儿子已经死了，可是这个媳妇好对他儿子呢，并不是死了才好对他们，是他们活在世界上的是好对他们。但是当南欧米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所以南欧米就说已死的人，死人就说，啊，这样子同样的，北德在这里啊，北德前书里面所讲的同样的意思。主借着圣灵在挪亚里面传道给那些不信从的人听，那些人呢在彼得写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阴间了，所以彼得写的时候呢，只说在监狱的人的听，懂吗？因为他们那个是在监狱里面，在阴间了。事实呢，就直接就是说，这些人在挪亚那个时候，挪亚向他们传道，就这个意思。但是这批人呢，在彼得写书的时候已经死了，所以说监狱里面的人听。这样子了解以后呢，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也了解了。这个问题就底下告诉我们说，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彼得前书第四章怎么说？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很清楚啊。死人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手来审判，那是指的那些殉道的人，为主守逼迫的人，殉道的人。他们的肉体嘛，叫做当时的人手来审判，他们的灵性呢，却是靠神活着。所以这节圣经更很容易了解。这个死人在这里就是说，当彼得写书的时候，这些人死了，可是这些人曾经活在世界上，为主的缘故走逼迫，他们的身体呢已经也或者被人身体已经成为殉道者，可是他们的灵魂得了拯救。那这个很清楚。第五，羔羊期，那这个是好事情。羔羊期，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一种书告诉我们说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怎么样去情形的，或者他们甚至把那个图画画出来了，将来新耶路撒冷多么高多么大多么怎么样，有没有看见过啊？那么的确是不错，启示的确有尺寸在那里，启示也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材料是什么，城门的材料是什么，根基的材料是什么，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写在那里想，一定是有真正一个城从天上跌下来啊，还挂在半空。平常是我们这么想，可是若是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就知道这个完全是不对，完全是不对。为什么缘故呢？我们来看看啊，启示录21章。启示了21章第九节，我念啊，请你们听了以后，请你告诉我好吗？拿着七个经文，沉默了幕后七节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这是天使应许约翰说：“你来，我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 好，第十节，那么他被圣灵感动了，约翰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他去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他看。所以耶路撒冷就是什么？羔羊的妻子，看见吧？所以这样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例子描写的笔法，并不是真正有这样子物质的一个城，是描写的笔法。因为什么呢？新耶路撒冷呢？换句话说，就是神在他永世的国度里面一个行政的中心。凡是能达到神的愿望，各自各与基督同掌王权的，都要在这个行政的中心里面有份。这个就叫心腹。所以心腹是谁呢？就指点那些预备好了的人，预备好了。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这两字很重要，预备，预备。四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那个比喻里面，这个中心思想说什么呢？不是在乎油。现在五旬节会常常是油，他们用这个话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不然的话，你只是愚拙的童女。你仔细看那一篇圣经，这个油不过是以描写用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两个字：预备，预备。那么要讲这个怎么样叫做预备呢？你总要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了。所以呢，有童女啦，有什么这个油啦等等，这些都是描写这个预备两字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新耶路撒冷啊是一个行政的中心，那些预备好的人，那些配主心腹的人，与基督一同要掌王权。那这点很清楚吗？因为什么许多人呢，念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他们不好好的念，就把它随便念了。那念到后面呢，好像三个门了，北边三门，南边三门，西边三门，那么好像把那个门啦、根基啦、金珠啦和宝石啦都引过去了。事实我常感觉到，若是真正信耶路撒冷不过是金致的街道的话啊，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啊。特别是在这里，将来这个将来啊，在那个城里面，不是用日光月光，是用神的荣耀光照。那神的荣耀一定是比日光月光啊，日光月光更厉害。那么这个金子的家道一定是很汤的了啊，很绿的。那我们就得在其上为起泡的吧。所以这个是描写的笔法。当然了，这个行政中心一定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想到的，是吧？这个并不是说没有一个神迹行政中心，当然有这个，有这样子树林的实际的物质的，树林的 reality 的，我应该用这个话 spiritual reality must be some spiritual reality there as New Jerusalem， 但断不是有这里所说这种看得见的物质。老实说，这种看得见的物质有什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是不是？那黄金你们看见了，金竹玛瑙也看见过了，那有什么稀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行政中心呢，的确是非常荣耀、非常光华美丽的。我们不知道，老实说，有许多属灵的东西啊，圣灵真是难为他，他要用相信各种方法，用世界上能有的东西、差不多的东西来描写。所以许多属灵的事情呢，不过是借一点世界上有限制的物质来描写一下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原理的，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思想的，超过我们所看见，超过我们所晓得的。神为他所预备的，神为他自己的人所预备的，当然是如此啊。所以所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并不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没有，因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神行政的中心。那么只有那些预备好，或者只有那些配主天国人在的人呢，才能在新耶路撒冷里有份。所以羔羊期就是这样子意思。所以羔羊期并不是指的紧扣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们，我常感觉到，若是羔羊的期是紧扣教会的话呢，那这个期要不大经济了啊，是不是啊？今天教会这样子的话，怎么可以做羔羊的妻呢？所以羔羊的妻是得圣洁，在人民圣洁的，是配与基督同掌王权的，配在他的 行政中心有份的人，那个人才是羔羊的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新耶路撒冷。好，总而言之，今天我们看不清楚啊。有一天我们大家到了新耶路撒冷呢，就是啊，原来是如此。我们在世界上讲来讲去讲不清楚啊，因为我们现在从来没有看过，没有想过啊。一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好，那当然我并不是每一个章节去翻给你们看啊，这些我想你们可以以后啊在查经班里面可以仔细查。现在我给你一滴大略的意思。第九，这样子的话恐怕我们可以把它改文啊。第九，书字经文有事理性和普遍性的区别。一个圣经的章节在你面前，你一定要晓得这个是有事理性的呢，还是普遍性的。Is it a kind of local revelation or universal revelation? 你一定要知道它，不然的话呢，你把它轻重道之了。啊，我举个例给你们，好像有许多人常问我，他写到圣灵这件事情怎么样？写到圣灵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么，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非常严重了，写到圣灵啊，金丝、蕾丝怎么样，都得不到赦免的了。哦呦，这个是太厉害了。所以许多人也晓得什么叫受了圣灵，我有没有受了圣灵啊？老师，我受了圣灵的话，那不得了，今世来世都得不到赦免了。事实上，他们没有留意到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受了圣灵是 local revelation。怎么知道是 local revelation？ 你从马太福音看不出来的，你要从马可福音就看出来了。你看啊，马可福音，我们不要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个章节你晓得的。马可福音第三章28-3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是要担当永远的罪。那留意啊，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乌龟附着的，看见吗？所以这句圣经告诉我们是 local revelation， 是说是的圣灵永远不说明，是因为他们说这个话，说耶稣是被乌龟附的，所以耶稣说这个话。所以这句话对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对当时的人，在当时一种环境里面，耶稣说了这个话，所以圣灵很好，在马可福音清楚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这样子说，所以耶稣说这个话。啊，我们没有说耶稣这个话，所以我们没有写的圣灵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可是呢，那么有人说，到底写的圣灵这件事有没有的呢？有没有人认为写的圣灵？那有人要会这么说了，三人这个启示啊，是有事理性的啊，事理性的有 local revelation。那么这个 local revelation 有时这个拼序不还是一样的了？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人会到一个程度会受到圣灵的呢？那么我要告诉你，有，但是不是这一段圣经，不是这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是 local revelation， 另外有一段圣经，那个是 universal revelation， 那个在什么地方？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第十章26节，这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这就再没有了。底下念下去啊，29节，何况人见得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信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怎么样？什么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有这么一段圣经。那么我晓得有许多人看见这段圣经啊，他们吓死了。 他们就把它解释了，啊，这个对于我们有关系，这是写给西班牙人的。怎么样，神对西班牙人的机会很同，我们外邦人机会两套啊，还是一套啊，啊，一套啊，天上人家就是一个办法，是不是啊？所以这样子说法的要真是岂有此理，他们就抢别，在那里抢别，说那这个就是这样子说，因为有人这么说，你一次相信耶稣以后，后来无论怎么样你不会迷惘的。我常说这个声音是地狱里面来的，这个声音地狱里面来的啊！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呢，有人说哦，这个是在西伯利人讲，我请问西伯利的神对西伯利人是不是另外一套就说，至于一套就说，无论西伯利人无论维邦人，圣经明明告诉我都在基主耶稣基督为一，你看见吗？怎么可以这么说的呢？那我告诉你，我这个神学还曾经在这个 Calvinism 的那些这个 professor 下面所教的啊，我也很愿意，因为我说明过 Calvinism 这个他们有一套东好东西在那里。可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解释希伯来书的时候啊，我就折了耳朵听，我希望他们能啊 convince 我啊，真的好像一个人一次得救了以后就永远得救了，可是没有法子 convince 我。我感觉到你们在那 twist 的，因为你们的这个头脑 indoctrinated， 那么你现在是 Calvinism， 你就感觉到 I have to be faithful to my ism。 所以你看这个可怜不可怜啊？那么有人说，哎呦，这样子一想就有问题了，那有什么问题，那大家这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啊，他们这样子吓起来了啊。那在神面前是这样子的，神所预备我们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神所预备的啊。但是在某种情形特殊情形之下会出毛病的。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通例也有特例，你不能说只有通例没有特例，特别的例啊，特别的例子，只有这普通的例子没有特别的例子，这是不可能的了。世界上这么复杂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一个人，神安排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候去世，但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人呢不到期而死，神或许给他要60年的，他到了49岁就死了，这个不是神要他死的，是他自己作孽死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说不到期而死，这个叫做特例了。通例的话呢，每一个人应该寿终尽瘁，寿终尽瘁懂吗？对，寿终尽瘁，寿终尽瘁。在这里啊，也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个例子。那么这么一个例子，有人说，那这样子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自己得救呢啊？我怎么知道自己会失到了失卖了圣灵呢？很简单，很简单。那你就要留意这个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这故意犯罪这个字啊，凡字啊，这个动词啊，这是 present participle， 就是说犯了又犯，犯了又犯，犯了又犯，并不是说你有时软弱跌倒一次两次。这样子情形之下，你加勒他书第6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你们当中若是有人偶然被孤犯所生，怎么样呢？你们属灵的人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没有说他就没有希望了。但是有人犯了又犯，犯了又犯 ，present participle， 基数的犯，他好像结乖了，犯罪单位好像吃花生米了。那么怎么样呢？赎罪的机就再没有了。那这句话里，赎罪的机再也没有了。我从前不懂啊，怎么赎罪的机会没有的呢？赎罪的机也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在那里。因为赎罪机永远在那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若论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不是？但是这里说赎罪的机再也没有了，我就不懂，怎么样赎罪的机会是没有的呢？后来我在那想想啊，我想的时候，把这个希伯来书三篇圣经都放在一起，我就看见了，哎呀，很容易，很容易，圣经自己解释啊。我也说明过他们赎罪记没有了呢，第6章帮我们解释，你看第6章， 六章说，第六章第六节，如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这句是以后解的，为什么缘故这个赎罪的机会没有呢？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了，懂吗？不肯悔改，赎罪机在那里不等于没有了？不是赎罪机真的没有了，但是赎罪机对这样子的人就没有了，他不肯悔改嘛，不能重新懊悔。那么在这里又想了，为什么他会不会重新懊悔呢？我想想想想，哎，希伯来书第三章帮我解答了，这个圣经好不好哈？倒翻上了一点，第三章你看啊，为什么他们为不会而不懊悔呢？十二节，弟兄们，这里明明说弟兄们，你看怎么可以说是犹对犹太人讲的？这个弟兄们是什么？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啊，同盟天造圣洁的弟兄，怎么可以说是不是基督徒？同时呢，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者有着人甚至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若是一个人不信主的话，他与神根本没有关系，有什么离弃不离弃？只有一个人同神有了关系，后来离开神们才叫与神离弃了，是不是？总要清楚，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哦，这个就是原因，有人可以被罪迷惑到一个程度，心里刚硬，所以他就不肯认罪。那我们看见，恐怕你们也能想得起来，在你们当中或者在圣经班当中也有人是如此。在我们当中，我谢谢主很少，只有我想只都有两三个人，我们一千多人当中只有两三个人啊。所以有时候心中难过，有时候想要不要太难过了，两三个人总是免不了的。他们成绩很好，不但自己信主，他们也曾经带领了几个人信主。这几个人吧，现在还是很好，代表他们带领来的很好，还是教养的很爱主，他们自己离开来主，犯了罪了。你劝他，你同他说，他不肯听，他不肯听。那你怎么说？你不能说他们这些人从前没有得救的，从前实在爱主，并且领了别人信主，但是他们有了罪的缘故，心里刚硬，不肯悔改。啊，你这样子的话。你这么说啊，他一次得救了，就让他永远得救。神断不会这样子不公义的神的。圣经只告诉我们说，在旧约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这个义人，他行不义，他以王的义呀、啊、都会被忘记；若是一个罪人，他能回头行义，他能得到赦免，神能修理他，这是神的办法。所以。关于亵渎圣灵这个问题啊，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不是与我们有关系，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呢与我们有关系。他们常说这个不是指的我们信主的人呢、啊、那么你们看这个圣经很好，你这个写圣经的人把他自己包括进去，你总不能说写圣经的人不是一个基督徒吧、啊、他说因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没有了。他把我们的，他把自己都包括进去。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现在有一个现象是很坏的。那有些弟兄姊妹曾经信主，那后来他离开了主了。我们有种态度怎么样呢？不要紧，他以后还会回来的。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而不晓得这样子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来所遭遇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他们只罚犯罚，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耶稣说都给谁要向谁都要。他们这些人比不信的人更坏，因为他们知道了救恩而故意违背、啊、不信的人呢，他们恐怕还不知道救恩，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弟兄有这样子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退后跌倒陀螺，我们应该用怜悯的心怜悯他们啊。我也晓得很难，因为他们心已经刚硬了，可是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为他祷告，同时呢有机会的话也不必同他讲多，就把这张圣经打开叫他自己念。那至少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 把你这个光严重性呢，把你光景的严重性告诉了你，那你不悔改好像是你的事情了，将来不能怪我，至少我要尽我的本分啊，弟兄姊妹们懂吗？愚人说，好，你只要把希伯来书这里也是这样子告诉我告诉我们也有道理，可是我要问你呢，若是你这样子说起来的话，那么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这两节圣经怎么说法呢？你打开怎么说法？对啊，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这里怎么说？我有事给他们永生，二十八节他们怎么样？永不灭亡，这么说法的。神圣经明明告诉耶稣说，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永不灭亡的，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取。底下并且接下来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取，这么说的。你们怎么说？弟兄姊妹，这里是这么说啊，永不灭亡嘛。那可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看见说犹人有种特殊的情形，他可以灭亡，并且他所遭遇的刑罚还要更加重，因为他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了，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自己的罪。那在这地方就这样子了，弟兄姊妹们，你们把二十七节念念这么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有事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换句话说，二十八二十就是应许，二十七是一个条件。今天在教会里许多人只告诉别人神的应许，没有告诉人神的条件，所以你神的应许常是不能兑现。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很好啊，可是在他们生活上看不见神的恩典，根本看不见神的应许。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所听见的就是神的应许，他们没有听见关于那个应许的条件。在这里二十七节怎么说？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这个听的是 continue action， 我的羊跟随我也是 continue action。 换句话说，我的羊 continue 听我的声音，我的羊他们也 continue 来跟着我，我是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是啊，一个人肯接受听主的话，一个人肯接受跟主的话，当然他永不灭亡了，谁也不能把他们从主的手里得去。可是一个人到了一个程度，他不再接受听主的话，不再接受跟随主呢，那不能怪主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听了这个话不要怕啊。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若是到了有一天你犯了一种罪，有弟兄劝你弟兄甚至向你哭，你说不，这是我的事情，不管你的事情，你刚硬你的心那么请你记得，你要等候更重的刑罚啊！谢谢主，靠主人的我们不会到这个程度，我们不会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明了人叫做失迈圣灵，就是他明明知道有罪不应该，圣灵也告诉他，他良心告诉他，你应该把这个罪交给主，你应该对这个罪断绝关系，他不肯。那这样子的人呢，赎罪祭对他就没有了，这样子的人他就把神的儿子接得了，神的儿子的宝血接得了，这样子的人他就失迈了圣灵，那么他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好，十二章第四节，好，我们得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怎么样？十二章第四节怎么样？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是身体以后不能再做损，不要怕他们，这个是有原则了。无论什么时候，若是有人要杀我，那无所谓，什么就杀了，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根本啊，不要怕他们。十二章，你是儒家十二章啊？
十二章第十节。
第十节是不是啊？啊，是啊。那这个就是说了，在书信里面，你要根据紧够的书信来看，懂吗？ 的确是如此，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没有告诉我们说如果，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圣经同马太、马可福音是一样的圣经，一样的讲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在路加、马太里面没有把那个如果的这个一点点出来，可是在马可里面点出来，所以我们就晓得了，这样子无论是马太所讲的、路加所讲的都是如果，因为马可告诉我们是如果，我这个是我们的我们要研究圣经的一个推动。好，第二啊，全道人生活，我想这个节我不需要详细解释了，因为那个全道人生活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说，也是以鞋都不要怎么样，鞋都不要带两双，那现在当然不行了，是不是啊？现在我们全道人不能说好像就搭了一根拐杖就走路了，这个我们晓得的啊，这个我们不需要强调。不过呢，我就举个例子，所以那个那里所告诉我们说，全道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指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事实呢，耶稣屈膝以后屈膝以前就改了，你晓得吧？他对门徒说：“你们当中若是没有刀的，怎样买了衣服去买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东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的，他们常常有把刀的插在这个地方，旁边，自卫用的。那么当然，有时候吃西瓜吃什么就用个刀拿出来，很方便啊，很方便。所以呢，这个就是说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告诉门徒们怎样过全道人生活，这是 logo revision。因为这个 logo revision 等到他屈膝以前已经改了。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不可以照着屈行，照着屈行的话，恐怕你要饿死了。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很简单啊。那么第三，论罪和赦免。论罪和赦免，那这里呢，我特别要，岂不是天主教常这么说吗？他说他们神父啊，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他们说怎么样呢？因为他说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22节、23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也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这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他们说，耶稣给门徒啊，那么他们说，耶稣给门徒，彼得也在内，耶稣也给彼得，所以后头彼得给罗马教的一起的神父。那这样子的话的话，就是说他们不论是这里是 logo revelation。Logo revelation 啊，也是耶稣对门徒向门徒出了一口气。若是今天这些神父啊赦免人的罪，神父说：“是啊，耶稣曾经向我吹一口气。”好，那我赞成你，你有赦免的权柄。因为在这里啊，这个赦免的权柄是根据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而来的。他们今天的神父没有从耶稣那里吹了一口气，你怎么可以随便赦免人的罪呢？所以这些就是说，他们不懂这个圣经里面还是这个 logo revelation or universal revelation。
Question.
Yeah.
In the last chapter, verse 18.
Yeah.
Local or universal?
Mark. 18.
16.
16. Yeah. Now.在这里啊，你要懂得十五节怎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全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这底下的话语是根据上面什么？根据上面你到普天下全福音给万民听，是这样子下来的，懂吗？都是他，所以请他吃饭，把那个毒的东西放在这饭里面。所以他们想的，他在今天晚上就死了，那就晓得一点都没有事情。所以后来他们爬起来了，但是这个奇怪，这个轮回都不死掉，那 这个就是说 他们的确是有放毒药在里面，这个就是说主应许了这个话。行，所以这个苹果说啊，我是相信耶稣的，我去吃吃毒药不会死的，那你一定会死，我告诉你，一定会死。这个是对全福音，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子。你比方到那个到有许多这个那些不大开化的地方，你全福音实在很困难的。他们有时候把那个杯子倒了茶给你饮，那么杯子脏得很，那你不喝吗？得罪他们。喝了嘛，实在喝不下去。那么怎么样子？主啊，求你尽心的应许，我喝下去啊。那么靠主的恩典，主能保守。说千万不要当为谁无论的谁都可以。曾经啊，在这个松上就不是在杭州讲道的时候，在一个圣公会一个医院里面一个护士啊，他不知道从那句话听了，他说心地人吃素，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要紧的。那么夏天的时候，有些西瓜已经坏了。你们不要吃，说不要紧，我可以吃，啊，吃了以后喝的差不多死了，啊，是这个就是说试探神啊，在这里是属于对上下文说，你们往普天下全福音，那么底下告诉我们说，这些是与全福音有关系的。那么平常就是，若是主差遣你全福音的话，老实说呢，需要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你所传的道，那些。像那些许多没有开化的人民，他们怎么知道你耶稣可靠等等呢？他要看你们是不能行神迹，所以在 Mission Field 常看见神迹写出来。所以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这点呢，不是说任何人都随便可以滥用，可对某一种人，神的确是会这样写神迹。我也四个礼拜以前在 Sacramento 我念到一本书，讲到有一个人，据说这个宣道会这个创办人宣生牧师啊，这个病啊还是他祷告好的。你晓得这个宣 Simpson 啊，这个 Dr. Simpson 他这个宣道会的创办人了，所以宣道会一定是现在也主张这个四个交易，就是当中有一点就是说神能医病，他们一直到现在还相信这一点，因为 Dr. Simpson 他自己的病是医好的。那么这个病例据说是还有一个人，这个名字叫什么 Dan 什么，是给他祷告好的。他这个人呢，有一种这个说不说杀尽呢，杀尽啊，杀尽懂吗？杀尽啊，收呀，广东话说收尽杀尽。怎么在杀尽呢？罗子他要他这个他感觉的，他来罗子感觉到神要他为这个病人祷告，为这个病人祷告，好，他就开始祷告。祷告不好吧，他就经常祷告。经常祷告不好吗？他就是同神好像同神好像不交一样的，不交一样的啊，不肯放松，一直等到这个病好了为止。可是这样子的人也需要特别的恩师啊，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这股杀劲，啊，他有这股杀劲，神给他一股杀劲。他常是这么说，他说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就同神说，神啊，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说他就拿着这句话，他说神啊，你说的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是信的，你神迹一定要随着我。他就这样子同神讲。所以人也怜悯他，所以在他一生啊，许多人的病得到医治。好了，我们今天暂时到这里停停啊，你们疲倦了。好，我们再唱一次拿美好的仗好吗？仗已经打过了，不然的话你们会忘记。拿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当跑不行，看第一句不行，第一句鱼肚都可以，这第一句不行。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当跑的路，我一定要去跑。首先的道，我一定要守牢。此刻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争留。好，再唱一次。那美好的仗，
我一定要去打当他的路，我一定要去爬苏仙的大，我一定要受拉此海有公益的冠冕为我残留。
好，我们还有一点四十五分钟啊，一点四十五分，四十只有一个半钟头了，是不是啊？四点。
Yeah.
好，感谢主，我们可以赶稳。第七要注意，第十不是第七，也第十要注意经文进出和远处的上下文，并章节和团落的范围。什么叫进出的上下文呢？远处的上下文呢？我们平常说 near context and distant context。near context 就是说在这个本章里面的上下文， distant context 就是说在另外一本书里面，或者甚至在旧约里面。有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顾到这个 context， 这个上下文会这么远，因为为什么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过吗？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顾到一贯的真理，一贯的真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看看这章圣经在这里，或者这段圣经在这里有这么一件事情，要想想看同样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或者在别的书里面有没有。若是要准确的解释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看一看，我们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释。虽然我们平常说旧约的圣经啊，最好是用新约来解释，因为后来的启示啊，总比从前的启示清楚一点。但是因为启示的这个 style 格式，格式不同啊，格式是叫 style 叫格式是吧？格式，格式，格式不同，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新约不清楚的地方呢，还是要用旧约来帮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啊，注意这个上下文。换句话说，就解释圣经里有许多时候就不能这样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懂吗？断章取义的，我们一定要想想这件事情在别的圣经地方啊，别的地方有没有提到过，那么要看看那个地方给我们有什么意见，什么提议。比方讲四个童女这个比喻，四个童女啊，有多少人听见人的解释说四个童女，五个聪明的就是得救的，五个愚拙的就是灭亡的，有多少人听见这个解释？我有那么有许多弟兄说根本没有听见过。那这样子解释的话呢，可以说非常不合理的。第一，请你们记得这一点啊，身份这个圣经里面一切都很注意这个身份的问题 statistics 这个身份的问题非常非常要留意啊。讲到四个童女，我们第一要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童女是什么意思。那么若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知不觉之间会看见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那里也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把基督徒啊当为好像童女一样的献给基督。所以以经来解经呢，这个童女啊是表明是已经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用 distant context 啊 distant context。我们晓得这个童女的身份呢，是告诉我们是已是基督徒。那么同时这个四个童女他们身份一样，他们的工作怎么样呢？是不是一样啊？一样吗？工作不一样，怎么也不一样呢？工作一样不一样？一样啊，他们大家都出去怎么样迎接新郎，是不是啊？他们所预备的 这个所预备的有没有一样的地方？所预备的啊，灯，灯里面一样的灯，灯里面一样的油，哈，灯油产生了灯火一样的，所以他们工作，他们工作的对象都是一样的，他们大家都去迎接新郎。那么擦来擦去擦什么东西啊？擦油。这个油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聪明的人知道预备，不聪明的人不会预备，就差这么多，是不是啊？所以在这张圣经里面的确是告诉我们说，聪明的人和不聪明的聪明的童女和不聪明的童女，大家都是已经信主的人，但是有人能预备主耶稣基督再来，有人不能预备主耶稣基督再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预备好的人呢进去同他坐席，没有预备好的人呢就被关在门外。啊，各清楚吗？所以25章，马太的25章是记在24章下面的，24章第40节。24章40节说，拿着两个人在田里，除去一个劈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除去一个劈下一个。那这两节圣经里平常也这么解释，他说两个人在田里，一个除去一个劈下，除去的是信耶稣的，劈下的是不信耶稣的。两个女人推磨，除去的是信耶稣的，劈下的是不信耶稣的。那这样子解释是很容易啊，是很容易。可是这样子解释的话呢，是不是对上下文呢？我们要留意上下文了。如果说不信耶稣的人不会为撇下，信耶稣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被除去的话，那么为说明过42节属于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谨慎，看见吗？谨慎也是这除去，不谨慎也除去，那何必要除去谨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谨慎。换一句话是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啊，你们不谨慎不能被除去，你们不谨慎的话我劈下，所以你们要谨慎了。我曾经就是也是这样，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了，所以我曾经还讲过道，说我们也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的耶稣来被提的时候，因为劈下，那么你要经过大灾难苦死了。可是后来我仔细自己也申请了上下，我仔细你，所以你们要谨慎。那么我看看这个名人你们谁呢？24章头上告诉我们说是门徒啊，耶稣门徒啊，你们要谨慎呢，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换句话说，你们不知道，有的不预备，不谨慎不预备，那么主来的时候你提不上去了，所以你们要谨慎了，是不是？所以25章是记着24章谨慎预备而讲的。这样子呢，根据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来被提的时候，不是一切的基督徒都能被提。今天有许多人欢喜说这个话啊，我们信主了都能被提，我也巴不得如此。可是这不是圣经真正的教训，不是圣经真正的教训。人都是欢喜这样子的啊，我信了耶稣了，那好了，你受了洗了啊，你或者你甚至有得救经验，那好了，你一定会被提。那这是骗你的话，骗你的话。圣经明明告诉我，你若是不预备很好，你就不能被提。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解释圣经要根据近处和远处的上下文，那这样子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不会解释错了。儒家福音19章里面，我们看看，儒家福音19章，13节到27节，这里你们晓得就讲到什么？讲到怎样来做生意，是不是啊？那在这里啊，有人或许会想，我会说，那么这样子说起来，我们怎样才能被提呢？啊，怎样才能被提？啊，怎样才能在神面前蒙神为约呢？我想呢，底下，或许还是看回到马太福音25章好一点，因为我们讲的是马太25章了，这个路加福音19章也给我们同样的意义。还是看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接下去就讲到，怎样才能在神的这个行政中心有份，怎样才能在神经行政中心没有份。所以我们看看啊，已经看到这里的，我想我们应该把它看看。 从第二的比喻当中，我们看见说主人所要的是什么？主人叫仆人去赚钱，仆人赚钱并不是为了他要更多的钱。我们这里看见他给一个仆人5000，给仆人2000，他们要他们去做生意赚钱，不是为钱的缘故。为什么我们晓得呢？因为在底下你看28节怎么说，得过他这一千来的，给他有10000的，他根本不要钱。他那个一万，这个5000，给他5000，他赚了5000，他人就把那个钱给那个仆人。所以显示以后呢，那个1000的，他把那1000拿过来给那个有10000的，他并不是为了要赚钱的缘故叫仆人去做生意。那么就为什么叫仆人去做生意呢？我们看这里上下文就知道了。主人回来的时候，当主人同他们算账的时候，他把那个钱赚来的钱给主人看，告诉主人说他赚了多少钱。主人这么说，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市场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力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这里面说你赚了这么多的钱好极了，就说你在不多的市场有什么忠心。主人所注意的是忠心不忠心的问题，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所以这赚了2000的人呢，你看主人同样的轻待他，没有说赚2000的啊，你也不错，你也可以。主人同样的说法，好，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一样的轻待，一个字都没有减。因为主人所要的就是要他们去做生意，受训练。受训练以后呢，等到主人回来以后，叫他们有资格能管理主人所要他们管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主叫他们赚钱的目的。所以赚钱是个 means， 就是赚钱叫他们呢学习怎样良善有忠心，看见吗？那么所以换句话说，主人所要的将来谁能与基督同掌王权呢？就是良善有忠心的人。这个是条件也很简单的了啊。我们常想，哎呦，这个条件很高的，一定要我要像保罗这样子好，或者彼得这样子好，那么就能与主同掌王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了，哈哈，我们就完了。感谢主，他不是这样子要求，他的要求是什么？良善有忠心。那么良善良知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里的这个良善良知常有上好的意思 best。 为了这个缘故，在路加福音当耶稣说这个玛利亚，他解释了什么？玛利亚啊，上好的福分。这个上好两个字同这个字是同一个字的，上好的福分，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良善呢？良善就是什么？上好。感谢主啊，主的要求说你尽你的 you do your best and that is only what I want。 那感谢主啊，感谢主，这样子就好了，是不是啊？所以如果说主耶稣就是把一定的标准摆起来，那我们完了。或者把约翰当一个标准，或者把这个丹尼当一个标准，那我们就都完了。主没有把这个标准放得这么高，你可以尽你所能做 do your best， this is only requirement， do your best。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 do our best 啊，在5000的人在5000的 best， 在2000的人在2000的 best。 所以主就满意了。那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与基督同掌王权并不是他向我们要求的很高的。第二呢，要忠心。忠心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啊？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的话，我要把它尽我能力做得最好。那么今天的教会的工作上也是如此，特别是现在的时候，西方的教育到了一个时候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什么都以自己利益为先提，对于工作忠心不忠心这个不要紧，只要为自己与利益有利益的话，不忠心也不要紧。那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阶级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记得说，就是说神给我做了，我就要把忠心做得好。因为在这里忠心很要紧，事实是自如是，如果今天我们对主的工作不忠心的话，将来怎么样你叫主能把国度交给你管，是不是啊？就是你做主的话，你也不会这样子糊涂了。那这个就是所谓说明不，那顺道的人一定会与主同掌王权。 这就是证明他的忠心了，是不是啊？他只要否认主，他就可以不至于殉道，他情愿殉道不肯否认主，那你看这是证明了，证明他忠心。所以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殉道的人一定与基督同掌王权，没有以后。所以在中国许多殉道了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有一天我看见他啊，他们在基督的荣耀里面，所以就说恩待我们。那么忠心在什么事情上忠心呢？我们常想啊，在这个大事上忠心。大事呢，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容易我们为表示我们表现我们的忠心。在小事上呢，儒家分实际上是小事上，在这里说不多的事上，我们平常就是随随便便了。可主属主义的就是小事上有忠心。主知道，你若是在小事上忠心，别人不注意的事情上忠心，你在大事上也会忠心。你光是在大事上忠心，你不因为小事上忠心，你忠心为面子的关系，为你自己为别人侵占的关系，你不是真正从心里面忠心。在那小事上别人不留意的事情上你能忠心，那个忠心才是真正的忠心。我们的主很聪明的，他晓得我们的诡诈，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要想与主同掌王权，第一要尽我们所能的 Do my best， 第二 Do it with faithful heart， 那这样子的话主就满足了。那么特别是小事情上小事情上就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地板上有一点字字在哪里，这是平常就是人不大留意的了。哎，我看见用个机器了，因为这个什么自神的殿，我要尽我所能的保持这个殿圣洁。那这是小事情是吧？接一片字纸，这是最小的事情了。可主就是要在这小事上看我们忠心不忠心，所以希望主能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学习这一点啊。这个就是复杂的岁数，因为今天有弟兄姊妹好像有点担心了。那么与主同掌完全不知道这个你宽面的多么高呢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达到呢？你一定能达得到的，感谢主，赞美主啊 ！Do your best。好，那么第二讲到爱护妻子，有人也说了。那你看，再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这里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爱护妻子了。在这里呀、这个仆人呢，我们不能说他是不得救的。因为不得救的话他就根本不能做仆人，他若是没有得救的话，神也断不会把钱交给他，看见吗？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曾经把钱交给他，要他去做生意，不过他就懒惰不肯做生意。那这样子的人呢，就证明他不良善也不忠心。那么怎么办呢？当然在神国度里面他没有份，所以你在这里说丢在外面黑暗里，意思就是就不让他进到那个行政中心里面去，让他在与基督同掌王权的事情上有份，这个就丢在外面黑暗里的意思。丢在外面黑暗里同在火里当然是两件事情了，是不是？可是呢，他在哪里为爱哭其词，爱哭其词啊，并不是一定说哎呀那个他就哭了，他咬牙齿啊，这个是形容的笔法，希腊文就是表明说爱哭其词就是深深痛悔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用普通的中国社会上的意义，中国社会上的意义，爱哭一定要哭眼泪流出来，眼泪流出来，切齿一定要咬牙齿才切齿，是不是啊？这个并不是讲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就是一种深深痛悔的一种的措辞，一种 wording。换句话说呢，那这是一定的事实。是的，有许多人说，他信了耶稣，那将来我不能与基督同房，能做天国公民也可以了。也卖束缚了，这是你自己想啊，你自己想到了哪一天，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都达到了神的愿望，你叫人在你身上失望，你想割痛苦吧今天我们当然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看见了，某某弟兄某某姊妹都已经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与基督同掌王权，我别丢在外面，叫我在这国度里面这个与基督同掌王权没有份，我没有大大声在我身上愿望，这是够辛苦了。所以这是表明爱哭其实将来有人会心生痛悔，为什么我哪个时候正愚昧无知啊，我哪个时候还讥笑哪些人，说他们发癫了，那他们跌到国度里面去了， 他我这个不发这种人今天怪怪在我过度的外面。可这个哎，或者是既然是这个一种粗词啊，一种这个或者是一种成语啊，所以呢要看地方用的，要看地方用的。有人以为爱哭妻子就是在地狱里面了，所以他说啊、这个地方是跟子爹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到地狱里面去。爱哭妻子也可以用在哪些在进到火里面去的人，那比方说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二节，十三章四十二节，四十一节说，轮子要拆卸世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都从他锅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那个哀哭切齿当然是指的那些将来受神永护审判的人的哀哭切齿。所以看见哀哭切齿这几个字的时候，你不能说哀哭切齿就下地狱啊，你要看上下文就知道是那一种的哀哭切齿。新天新地也是如此。以赛亚六十五章十二节的新天新地和启示录第一章的新天新地不同。以赛亚六十五章十二节，你看看啊，那个新天新地怎么样？啊，六十五章十七节，请原谅，十七节。六十五章十七节，看呐、啊，我找新天新地。从前的事啊，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咱们等底下讲下去。十九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并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遥望的婴孩，也没有手术不满的老姐，因为八岁死的人算是孩童，有八岁死的人算是被救助。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救助在那里。看见吗？所以这里的新天新地是什么呢？是就讲，就是说我们平常说千禧年，我好像早几天已经讲过，什么叫千禧年？千禧年就是要实现神创造地球时的那个理想的地球。这个地球理想地球啊，从来没有实现过。神要如何，一定要如何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实现的。到什么时候实现呢？等到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那地球能实现神造地球时的理想。那么这样这个理想地球呢，也是过渡的时代，因为理想地球还是为永世的国度而预备的。神所要的这个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到永世的国度里 Eternal Kingdom 里面去。所以在这里的新天新地嘛，是指的我们平常说千禧年的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还是在地上，是新了啊，不过不是完全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你看就不同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怎么样，先前天地已经过去了，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的，海也没有了，海也没有了。那这个新天新地不同了，这个新天新地是完全新的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呢，就是啊，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讲的新天新地，要用主人要用火把那个地球洗干净以后所产生的新天新地。那个新天新地呢，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说的有义居在其中，什么事情都是合神的标准。今天当然许多的事情不合神的标准啊，不合神的尺寸，不合神的度量。到了那一天有义居在其中，就什么事情都合神的标准。可是在千禧年里面，我们还看见不是完全合神的标准，所以千禧年里面还有救助。等到那个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呢，那完全是达到了完全进入那个从永世的国度里面。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嘛，你要看看情形，看是那一种新天新地，不能一看就新天新地说好，这个就是永世国度了。所以有许多人呢、啊、把彼得后书啊从别的地方混起来，所以他们就解释不清楚了。他们以为啊，好像这个千年国度也要等到神用火把那个地球洗干净以后，烧干净以后， 再有的圣切心地，那个切心的圣切心地并不是这样子圣切心地。我已经说过了，有许多的时候这个圣经的分章分节不是很清楚。那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这个一画上面应该加个一字啊。一到三节呢，应该是在第一章里面连起来，可是呢，分章的人把这个一到三节放在第二章头上，这是非常不自然的分法。启示了二十一章一节呢，应该在二十章下面，在上章。那么启示了二十二章一节和二节呢，应该属于二十一章。为什么缘故呢？你去看启示了的注解，你会发现他们把二十一章就讲不清楚。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因为二十一章是基二十章的，那么二十章是讲到八十的大宝树，讲到是新天新地了，可是二十一章第二节开始呢，他们就不知道怎样解释了。我们现在晓得这个启示录全部书啊，是到这个二十这个的全部书全部的这个遗像啊，这个景格的遗像啊，可以说是到二十一章第一节停止了。二十一章第二节呢，这个一开头好像有个 appendix， 把这个在这个勇士国度里，再把这个千年国度和勇士国度里面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最详细提的，那个就是说行政的中心。当然了，一个国度里面最要紧是行政的中心，那个行政中心呢，在这个千禧年时开始，可这个行政中心一直要进到勇士国度里面去。那么这么要紧的事情啊，等到把一切的这个事情讲完以后呢，再提一提啊，强调一下。所以应该是这样子，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若是把二十一章第一节放在二十章的末了一节，我们就晓得到二十章第一节就告一个段落。那么二十一章第二节开始呢，是把一件要紧的事情再重新讲讲，不然的话你后来到二十一章末了几节就讲不清楚，那么二十二章头上几节也讲不清楚，因为二十二章头上几节还有说这个有生命树了，十二样的果子，这个叶子能医治万民的。那么这么一只勇士国度里面人还会生病的呢，懂吗？勇士国度里面怎么也会生病的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呢还需要这个生命树的叶子啊，来医治病。因为在以西结里面明明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的脚一碰到尖兰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巴勒斯坦就大地震。地震的时候呢，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会高起来，高起来以后呢，所以有这个地啊就离开一条缝在那里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地震很厉害，尖兰山要裂为两段，耶路撒冷地要高起来以后呢，这个有一条河啊，从地裂开了，成为一条河，这个水出来，一条河。那么这条河是从这个地里面这个基壇下面出来的，出来以后呢，向南流到这个殿的门殿的墙围以后啊，就分为两支，一支到死海去，一支到地中海。那么在这个河的两旁边呢，就有要产生一种树，哪种树是特别的？它每个月都能结果子的。那么哪种树的叶子呢，可以医病？啊，这个是说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是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并不是讲到勇士的国度，还是讲到千禧年。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圣经是讲到这个行政的中心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新耶路撒冷是在这千禧年时候开始的。所以在这里讲到新耶路撒冷，是把千禧年的光景你人就讲进去，看见吧。所以若是说你把这个二十一章当为二十章以后的细菌时，那就你永远解释不清楚了。啊，你懂得这一点以后，你后来假如去看启示录讲义的话，你能发现有许多想写讲义的人就讲到后来讲不清楚，他不知道怎么讲法啊。若是说二十一章是接了二十一章第一节这样子下来的话呢，那应该一切的所记载的都是在勇士国度里面光景，那勇士国度里面光景不应该再有疾病了等等了，再有什么这个不信的人了等等。好，我这里就提一提，所以你们有时候要留意啊，分章分节要留意，在圣经里有不少地方是如此。在 这里我顺便提提好了，马太福音是六章二十八节，不晓得各位念圣经的印在这个地方有问题吧，是六章二十八节，我想我稍微提提，是六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得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幕上死位以前必看见轮子降临在他国里。我从前念圣经念到这个地方不懂啊，嘿，这个怎么说法的、啊，因为耶稣明明这个圣经明明说，耶稣说他说有人在没有死以前会看见轮子降临，那从来没有这件事情啊，耶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降临啊，是不是啊，那怎么可以这么说的呢？后来啊，我懂了圣经，都念了圣经，我才知道这个话十七章接下来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他怕他自己的山上变了形象，他把原来的形象写出来了啊，那么在这山上有摩西、伊利亚等等在那里，我才知道啊，这个叫做什么？我给他重名叫过渡一篇，就是说这个 preview of a kingdom， 懂吗？这个 kingdom 要来，先 preview 一下。难怪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这个 preview 也有这是相当伟大的了，当然不是真正的表演啊。所以呢，这个就说了，我们要注意。换句话说，这个十七章头上这件事情啊，应该。历史就接在十六章后面，那么就容易了解了，因为把它分为第十六章的开始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念到了这十七章的开始，把它当为十七章开始的一段，那么我们念了十六章不了解，我们就好像摸不着门路了啊。主，你说降临一直到现在还没降临，你讲谎话了，事实他的降临直接是这样子说法。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神的国度怎么样，神的国度有准备自己，神的国度有实现自己，神的国度也有国度的一撇。是不是到了时候了？
差不多。
哎，好吧，我想就这样子，我们到五点钟，好吧，给你们能多两分钟休息，两分半，十二分半休息，那五点钟我们一直到六点钟完毕啊。好。